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成全的爱，就是我们的学习已经到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托马斯·莫顿这本书给大家去分享介绍的话呢，已经到了末尾。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成全的爱，下次再有一次就是说关于这本书，我们跟着一起来学习的这本书的内容就结束了啊。那么，既然是结束，其实也就描述了，当我们在末观之路上一直走向天主的时候，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现象，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最后两次课要给大家描述的成全的爱，也就是说，所有的德行都是指向爱德。所有的德行都是指向爱的，就像在圣经当中跟我们描述的说，现存这个世界的有信德、有望德、有爱德，但是只有爱德是永恒的，信德终必消失的，望德将来也不会存在。那么末观之路引向我们走向的就是进入天路的永恒当中，那成全的爱。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讲解的一个主题成全的爱，是我们这一生努力去奋斗的，也是天主他要把我们最终要领进入的一个地方，因为天主就是爱。可是这原本是我们生命的最初，可是因为原罪的一个玷污，使得让我们的看起来对这个成全的爱呢，很陌生，所以我们在这一辈子的生活当中，克服种种的困难阻挠，去迈向一个纯全的爱的时候，实在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尽管我们通过不断的去生命的交付与天主的共荣，我们对这份爱呢，一点点丰盛起来，但是其实，即使当我们回到内心深度去静静的默观这份成全的爱的时候，我们依然会看到，距离还有很远，还有很远。那么在讲课之前，我要做一个祈祷，我需要把这个美好的服务交在天主的手中。慈悲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从虚无当中给予我美好的生命，也特别感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赐下认识你的恩宠，做你的儿女。这是多么大的福分！也谢谢你把我们召集在这里，借着我们每次学习，来提升，来增加我们对你的认识，因为你渴望我们认识你，因为只有在你内，我们才能找到圆满的幸福和喜乐。父啊，我也感谢你，再一次恩赐我这样服务的机会，我需要你的恩宠，需要你的怜悯，我把我这个服务再交在你的手中。希望我要分享的每句话，都有你圣神的恩宠、祝福，好使我们众人的生命，因着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分享的每句话，都能因着你的祝福，使得我们生命得到更新，使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增加对你的看见。我们渴望做你的儿女，讨你喜悦的儿女。我们渴望不断的在你成全的爱内继续前进，渴望在你内和你的生命有圆满的共荣，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向人类展示了你那奥秘的爱。求你今天也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再次把这份奥秘的爱启示给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你，愿意透过我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让你做主为王，愿意在一切事件当中和你结合，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相似于你，使我们的爱越来越成全。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名副其实的圣神之名，阿门。成全的爱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看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原祖父母亚当、厄娃跟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的一个非常相反的事情。也就是说，从起初天主造了人之后，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人想拥有智慧，其实这是一个败坏的开始，就是说人想拥有，这份想拥有的心，其实就是说人把自己当成了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是个可以独立于天主之外的一个存在，然后想拥有。那么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展示，他的生命不是自己想拥有，而是说为了爱而舍弃自己。所以耶稣基督，我们说记载读的圣经里面描述耶稣基督说，他没有把持天主的性体不舍，反而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而成了一个人。那么耶稣基督说的这一切，其实呢，我们不是简单的说啊，这因为人犯罪了，天主来拯救人，不得不这样做。其实，只不过是说，在人犯罪了之后，天主用这种方式展示了他爱的一个本性。那么，如果人没有犯罪，天主同样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展示他爱的本性。这种爱的本性就是说舍弃，换句话说，爱一个成全的爱，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后，让我们知道爱是不拥有，恰恰是跟我们之前人想拥有不是一样的。那么耶稣基督来就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爱？那么我们对耶稣的启示，对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以及他在这一生当中的这种展示，其实，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交给他，我们活在自我之中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启示还不认识。那么我们透过今年年初，其实我们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已经一年多了，如果我们回想的话，如果说在这一年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多多少少有了对耶稣基督、对天主那个认识的增加，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这份认识的增加是怎么得来的。你回过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是通过舍弃得来的。舍弃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天主内开始愿意舍弃我自己，我在天主内愿意让我的生命由天主做主， 那么，于是借着这份对天主一个爱的一个舍弃，我们开始增加了对基督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每个的生命开始有点像他，我们开始品尝到了一个成全爱的一个味道。如果大家去回顾这一年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前面的课程也给大家提到了，那么这份舍弃就好像是在末观生活当中，我们就好像是进入到一个干旱的沙漠地带，我们舍弃一个外在的感受，但是我们借着爱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经过这个干旱的一个沙漠地带之后，其实当我们那个骚动的心，当那个我们曾经特别所个人依赖的那个强烈的外观的感受，在经过一系列的长时间的净化之后，感官的黑夜也好，或者说是说属灵的沙漠之后，我们会觉察到一个美妙的一个静止和安息。你会发现在你生命里面开始有一种非常非常深邃的一个平安。那么其实呢，那么这份平安和安息，我们在默观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其实可以理解成就是说我们和天主耶稣基督他一个强烈的共融。换句话说，也可以是说基督他常常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在默观生活当中一直不断地邀请耶稣基督，我们也借着默观生活不断地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生活交付于耶稣基督，我们渴望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为王。我们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纯粹的信德，一个纯粹的爱德的一个不断的仰望，一个不断的渴望，我们就会透过默观生活之后，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就建立起了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非常纯洁的一个交流的关系当中。换句话说，我渴望和耶稣基督在一起，不再是期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而是单单的因为对他的爱，和他简单的就是希望和他共融在一起。那么这个共融产生之后，我们和天主之间好像有一种非常亲密的感受。这种亲密的感受就像以色列处理埃及那个时候一样，白天好像有云柱给他们在一起，晚上看不见了，但是有火柱，给人有一种非常就是说亲密的感受。当然这种亲密的感受你不需要去刻意的去一直看着他，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在工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分心掉了，因为太过于关注做事情的本身，以至于我们忘了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忘了天主他。但是呢，当我们经历这么长的时间的默观生活的操练之后，我们不断的把我们的心多次向天主高举之后，因为这个你养成一个习惯之后呢，即便我们忙碌了，或者说即便我们投入了一个非常专心的工作，只要在那一个片刻，或者只要在一个瞬间，我们的心里面一回到内心深处，我们立刻就会意识到天主与我们同在。我不知道这份描述大家有没有这份同感，我好像在听大家有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都谈到了这一点，就是说非常轻易的不经意间的就可以找到天主，不像在过去那样透过非常努力的一个辛苦从外在上找天主，反而在经过一个默观生活 一段时期的操练之后，我们和天主之间有一个好像形成了一个默契一样。那么有的时候是我们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工作之后，我们自己主动的往内心深处一看，或者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一秒钟、一刹那，我们就找到天主，就能找到与他同在的那份平安。那么有的时候呢，不是我们人主动，不是我们想起来，而是说我们自己还没有想到返回内心深处，去安息在他的爱里面，而是天主他自己在我们不经意间吸引我们人进入他内，然后天主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甚至我们还没有有意识渴望的时候，他就用他宁静的喜乐来拥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受，所以这是托马斯·摩顿提到了，是说我们在默观生活过程当中所拥有的这份和天主美妙的关系。但是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在默观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一种困惑。这种困惑是说，我们可能会一直意识到，或者说有一种感受，我们就好像处在一个模糊不清的门口，也就是说有好多朦胧的感受，但是你又说不出来，就好像自己处在一个，怎么讲呢？灰暗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同时你的心里面，你很有很平安。平安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你与基督同在，因为在那一刻，你对天主没有任何的保留，你对天主有完全的开放，你对天主有一个纯全的渴望。但是同时呢，因为我们的感官，他不再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通过感官来确定天主的同在。但是同时，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信德，我们所说的信德就是单纯的相信。我们心中的一个爱德，爱德就是说，我们渴望和天主之间，愿意为他舍弃一切的这份纯全的爱。那么正是在此时这样的一个心灵的境况当中，我们心里一个极深刻的一个平安。但是同时上，我们的理智可能是比较灰暗的，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理解的啊。那么，当我们和天主之间的这种交流，或者说，我们和天主之间的这份接触变得更为纯洁时，我说的变为更为纯洁，就是说，我们对天主的一个渴望不再掺杂着自己个人的意愿的时候，也就是说，每次我去亲近天主，不是带着一个强烈的想得到的什么东西的这个愿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和天主之间就好像那份隔离。如果说这个隔离是个云彩的话呢，这个云彩就会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透明。那么我们对天主的这份临在的这份经历，或者说是经验，就渐渐发展成好像是一种空虚。空虚的意思就是说不太好描述，不再通过一个外在的感官来肯定它。换句话说，我们和天主的一个同在，就像我们在操练归心祈祷的时候一样，或者说是默观祈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类似于这样的祈祷的时候，我们是倒空自己，也就是说是排除自己，只是静静的安息在天主内。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这个官能，我们自己的那份强烈的感受，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倒空、被净化， 很多年以前呢，我一个在有些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他们经常有的时候会描述说，啊，李老师啊，我最近我生命状态不好。我说你怎么就说你的状态不好？没有感受，好像找不到与天主同在的那个强烈的喜乐也好，或者说，所以其实是恰恰是我们在走向天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操练默观的祈祷，在进入默观生活当中，是一个舍弃的过程，是要天在这个舍弃的过程当中，天主要净化我们。换句话说，我们不再去渴望让天主通过做一些事情满足我一些愿望来证明他爱我。也就是说，我对天主是爱，我对天主他对我生命的一个爱不需要再来证明。换句话说，我跟天主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纯洁的时候，我跟天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更像纯全爱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通过任何的媒介，也就是不需要再通过一些事情来认识天主，而是我对天主的认识就是一个单纯的认识。我和天主之间的一个爱不需要再通过一些事情来证明，因为我对他的爱深信不疑。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获得很多，当然了也不一定是很多，反正总有一些就是一个奥秘的启示。我们会觉察到，有的时候或者在走路，或者在参与弥撒，不管怎么样，天主有的时候利用他的一个方式，或者你不经意间看到一个受造物，或者哪怕是你什么也没有看到，你内心间，总之天主利用一些奥秘的方式，他瞬间可以给你很多奥秘的启示。这个奥秘的启示并不是说你过去不知道这个知识，而是说这个奥秘的启示会让你过去曾经知道的这个知识变得如此的真实，那份认知就好像刻在了你内心深处，在那一刻你会瞬间的感悟到这份来自于天主的这份奥秘的启示具有一个非常神秘的特性。在那一刻其实你也会非常的肯定这不是你自己，你也知道自己的水平没有那样子，你也知道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才智不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在那一刻你是十分的肯定这是来自于天主，而且你也知道这份来自于天主的这份奥秘的一个光照是你不可以从别的途径当中通过努力来得到的。换句话说，这份得到，这份光照，你没有办法来掌控，而是天主在他预定的时间好像不经意间触碰了你一下。然后我们对信仰也好，或者说是对圣经的某句话也好，在那一刻就好像有了一个生命的碰撞，进入到你的生命深处去。那么托马斯·莫顿也在描述这份感受的时候也是说，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说一个就好像一个光的一个强化，就好像一道光打在你的身上，这道光就像扫路规划为宝路，他骑着马要去大马士革，要去捉拿基督徒， 可是当那个强光一照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从马上摔打下来。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虽然有声音给他讲，他说：“主，你是谁？”这是非常一个奥秘的，他怎么会知道那是主？但是同时又不知道他是谁，这句话好像很矛盾。他说：“主，你是谁？你怎么知道他是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在生命当中也是，在默观生活也好，或者说生活的某一个不经意间很细小的事情上，被天主的强光一照，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就好像深刻到了一种地步。那个知识并不是说你以前不知道，而是知道但是没有生命的震动。当天主的这个强光一照，它会让你生命的过去的一个知识点就变成一个强烈的震动，给你带来很多的震撼。在那一刻呢，其实超越了你理智的一个能力的认识，让你的理智有很多的挫败感，但同时在你的心里面又激发起一个十分的一个强烈的喜乐感。一方面你看到了自己的限度软弱，但同时你也看到了天主一个奥秘。因着对天主这个奥秘的认识的增加和感受，让你更加的喜乐。但同时，托马斯·莫顿在这里也没特别来提醒我们，他说，但是如果是说我们还有一在这个默观生活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向天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自己，你觉察到你自己还有一个强烈的一个个体的存在，这份认识或者说是感受，比如说你还能觉察到自己意识，你还在关注自己拥有什么，不拥有什么。换句话说，你对自己的这份个体的感受很强烈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把自己和天主之间分得还很清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离天主还很远啊，我们离天主还很远。也就是说我们要在默观的生活道路上还要继续的往前走。第三，托马斯·莫顿在这里面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分不清人这个真实的自我和一个外在的这个自我，就是在属灵上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分不清啊，我再讲一遍，就是说分不清人他的真实，一个人他的真实，以及各一个人他的自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那么什么是一个，我们通常来认识自己是从外在自我开始的。那么这个外在的自我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假我，之前我们也一直在给大家讲。那么这个外在的自我，它的基础都是以经验为基础，都是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上，都是建立在这种感官的这种经验上，这是这样的为根基的。那么这个强烈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自我，它拥有很多，对不对？比如说，哎，我们吃喝，我们知识、财富、名誉、地位，就是我们拥有很多的时候，会加强这个外在的自我。我们享受很多，有的时候我们通过吃，我们通过娱乐，会加强这份感受。那么这个感受享受， 也强化了我们外在的一个存在。有的人我们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不管这个成就是世俗上的，或者说是属灵上的，德行、功劳，那么这些都会强，就是强化我们一个外在的自我。但实际上，将来你都会发现，这些外在的自我，到最终的结局都是空虚，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小德兰他在做祈祷的时候，他给主耶稣基督说，当我将来去见你的时候，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也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一谈到外在的自我，就觉得一定是身体层面的。我们一谈到一个内在的自我，真实的自我，好像是心灵层面的，这也是个错误。我们在这里面谈到了一个真实的一个那个真的自我，或那是我们一个人他的真的一个面貌，它并不是一个部分，并不是心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部分，它是指的我们人的一个生命的一切啊，是指的一个生命的一切，是指的我们生命的全部。说你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涵盖在一个真实的自我内，这是构成了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所用到的这个词是说，这个外在的假我，或者说外在的这个我，只不过是说骄傲，一个骄傲的自我所构，一个骄傲就是说在骄傲或者说自我的一个推动下，我们构成的一个幻影。我的幻影就是意思就是说，它终究会不存在的，终究会消失的，终究会空虚的。当死亡来临那一刻，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你所拥有的，你曾经所享受的，所谓的成就，什么一切都要，什么都没有。那么当这个外在的假我，它支配了我们人生命全部的时候，我们说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堕落，这就叫罪。因为这个外在的假我，它一直通过外在的努力，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在天国之外，这就是原罪。所以亚当厄娃他刚死并没有搞明白他们享有智慧，而且是说他们觉得想拥有天主的智慧，想跟天主变得一样。那么这是来自一个自私和骄傲，那么来自一个纯全的爱的思想恰恰好像是截然不同的哦。人想拥有智慧变得和天主一样，这是一个没有爱的一个表现。那么一个纯全的爱，天主他是怎么做的呢？天主一个纯全的爱反而是舍弃自己的天主性体变成了一个人，这才叫爱，这才是一个天主他生命的一个本性。那么我们人是天主的孝心，所以我们人真实的一个自我也是一个纯全的爱这样的一个特征。而不是说建立在像假外在的一个假我一样一直努力的拥有拥有拥有拥有， 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可以独立在天主之外的一个个体。所以在属灵上讲，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内外颠倒。那么我讲到这里，我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各位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也知道所谓的立功劳论，通过守些斋戒刻苦就以为一定可以升天堂，这样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那么我们经过这一年多来的学习之后，相信大家我们都已经不再是初级的幼儿园的学生，这样一个最最最最初的这样一个教导，相信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新的认识啊。换句话说，我们要开始去学会在天主内放下，不是要去拥有啊，不是要拥有。那么托马斯摩顿在这里也提到，在描述一个现象，是说当我们愿意去回归天主的时候，我们总要从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自我开始，对不对？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现实的中的一个自我。我们好像是要走一个很远的路要回家，但是当你走了很远很远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就在家里面。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一个虚假的外在自我为了寻求自我的一个肯定，他一直向外，所以努力做事情，所以要给自己积攒很多功劳，所以他一直去向外发展。可是天主要求我们的是向内，回到内心深处去，去聆听他的声音，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要允许天主他借着我们生活。所以当我们清醒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曾经经过向外的努力去寻找天主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其实是反而要回到内心深处去，他就在那里。其实天主在我们生命内从来没有离开，所以是我们找错了方向，我们到处去找天主，对吧？有的时候在这里找不到，去那里换地方。其实我们真正的呀，就是坐在那里，好好的回到你的内心深处去，因为他在我们内从没有离开过。当我们去读圣经，看到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也在描述这种可怜的一个境遇。当那个长子看到他的小弟弟从外面回来，还受到父亲这样的一个优待之后，心里就愤怒，就跟父亲说，我常同你在一起，你交代什么事情我都干，可是你连个小羊也不给我。他很委屈，可是作为父亲给他讲的是什么？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一直向外去看的时候，我们即便是活在一个生命的丰盛里，极度的丰盛里，你是觉察不到的。你拥有一切，但你觉得自己像个乞丐，甚至还不如一个奴隶。那到底谁说的是对的？是父亲说的是对的，还是长子说的是对的？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么经过这一年多来的一个学习，我相信各位弟兄姊妹多多少少已经意识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向内去寻求。当我们去向内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天主并不遥远， 当我们向内去看的时候，原来我不需要去拥有什么，因为在天主内，我不需要拥有什么，什么也不需要。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开始安息在他内，不再去固执的去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再固执的坚持要改变一些什么，而是安息在天主内，允许天主借着我们做什么。我们开始在生命当中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接受天主对我们的安排，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那么，当安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生命当中什么都不缺少，看似是生命匮乏，但实际上在天主内一无所缺。可是，在当今的社会，这个问题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那么，我们说，在现在这个当下这个时代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暴露出来的就是个人至上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强烈的包装一个外在的自我，用各种各样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这种财富也好，名誉也好，这个成就也好，甚至包括德行，我们包装一个很强烈的，我们在自这个外在的自我上不断的努力累加着，这个不断的累加，让自己在世人的眼里，让自己在世界的层面看起来是如此的丰盛，让自己的生命在世界人的眼里面看来是如此的充实，可是你会发现，一切都是空虚。当我们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候，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更绝望，因为这一切不是真实的一个生命的自我，反而我们在天主内，去不断的去舍弃自己，放下这一切，只求我们在生命当中去聆听天主他的声音。换句话说，在持续的不断的去舍弃、舍弃、再舍弃。那么，这个舍弃的一个生命，就像耶稣基督那样，他舍弃自己天主子的身份，从天上变成一个人来到人间，这是一个爱的一个纯全爱的一个方向，或者一个纯粹爱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人也是天主的肖像，我们人也在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也在天主内活出一个纯全爱的一个表现，不断的去舍弃自己，不断的去舍弃自己，把自己完全的赤裸的放在天主内的时候，没有任何包装。那么，这个真实的一个生命的自我，看起来很空虚，可是，在天主眼中，却是再真实不过的。所以，当伯多禄问说："主，你看，我们为了你的缘故，舍弃了父母、妻子、儿女。"耶稣的回答怎么讲？凡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舍弃自己，舍弃父母、亲人、田地、房屋的，没有不得到百倍赏报的。也就是说，我们正是因为在舍弃的自我当中，实际上是让我们自己活在了一个纯全的爱的一个生命的表达当中。在那一刻，我们和天主有一个紧密的共融， 我们在他内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的生命给他的生命联系的越来越紧密。换句话说，没有办法再分别开来。所以如果是说我们没有这样子做，只要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一想到自己还有很多的渴望，是说我要，或者是说在表达一些需要的时候，还会说我喜欢，我爱，或者说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还觉得自己说我知道，甚至愿意在分辨一些事情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我觉得。当这些词或者说这些强烈的意识还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和天主距离还很远。所以圣若望保罗二世在写到他的自传里面说，当我知道我的一切都属于天主的时候，我怎么还敢用我这个词？没有什么是我的，因为一切都是天主的。讲到这里，其实这个知识理解起来并不难，但是真的回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时候，我们去默观一下，或者去反省一下我们生活的烦恼，都是因为我们不肯放下这个我。我们都不过是拿天主的恩赐据为己有，不肯放下，让天主所赐下的，让天主在使用，我们不愿意，所以我们活在烦恼当中，焦虑当中。托马斯·摩顿也在这里也描述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一个意识。他如果说你在祈祷当中，你如果在祈祷当中还觉得自己正站立在天主的面前，希望从天主那里领受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恩宠的时候，这就说明我们的末观还不够丰盛。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这就描述出来是说，你跟天主之间还不是共荣，你和天主之间还是一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一个分离。那么一个共荣，就像大卫圣王所说的，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一无所缺。那么这是中文的翻译，是说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一无所缺。那么在英文的外语，就是英语的翻译过程当中，这个圣经讲就是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再也没有什么想要的了。也像大德兰的描述是说，有天主就够了。换句话说，祈祷不是说从天主那里获得，或者是期望得到什么礼物，而祈祷就纯粹的变成了我对天主渴望的一个共荣，就在此时此刻与他共荣在一起。如果我们还没有这样子，就说明我们这个个体还很强烈。那么我们这个个体还很强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和天主之间看起来还想有一个很大的深渊，几乎跨越不过去。但其实这个深渊是不存在的。但是当我们这个假我，这个自我，这个外在的这个自我假我，这个个体还很强烈的时候，你就看着好像一个深渊。那么当我们出于对天主的一个信赖，不是出于理智的理解啊，我是说对天主的一个信赖， 以及对天主的一个爱的一个表达，我们纵身跳下去，不再想为什么，也不找理由。当我们一跃而下去的时候，什么也不再顾及的时候，完全交给天主做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掉到深渊里去，那个深渊也根本不存在。我们只不过开始觉察到一种生命的自由，一个极度的自由。我们的生命在天主内开始自由的存在，自由的飞翔。你会感到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喜乐。那个时候你会觉察到，那个建立在经验上的那个外在的自我的那个独立的个体消失了。那么两种爱的一个形式有一个圆满的结合，就像父爱耶稣基督，所以父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耶稣基督。我们发现圣经上非常有意思，当耶稣基督在大波尔山显圣容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哎，你发现非常有意思，天主圣父没有让别人听从自己，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那耶稣是怎么教我们的呢？耶稣教我们的时候，天主经教得很清楚，甚至在天主经里面，耶稣基督就是隐没了自己，根本就没有谈自己。他说，当你们祈祷的时候，你们要这样做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我们做祈耶稣基督教给我们的祈祷是让我们去听从天主父。那我们看到了什么？耶稣基督说，他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父的给予，他是作为领受方来领受，父是作为给予方，所以是爱的两种表达的形式，两种爱的一个结合，圆满的结合。同样的是，当我们这个外在的独立个体的时候，它消失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带着纯粹爱的一种表达形式的时候，我们完全接受天主父他对我生命的爱的一个表达，完全接受。那么在那一刻，天主的一个给予的爱和我们一个接受的一个爱产生一个结合，圆满的共融，这是一种纯全的爱。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独立个体消失了，所以我们过去曾经谈到的是说，我经历了什么，我经验了什么，好像已经不存在了，而是说你自己的生命其实就是天主活在你内的一个经历和经验。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天主意愿的一个表达，换句话说，我的生命就好像是天主用他的话语写的一首诗，我们自己就成了天主的一个成果。那么其实从我们方向，我们的角度来讲，是我们自己生命一个纯粹的舍弃。到那一个时刻，我们会觉察到所谓的末观，并不是说天主赐下在受造物，在一个人生命当中赐下了末观的礼物，而是天主在末观者他的生活当中，心就是鲜活的一个临在。换句话说，在末观生活当中，天主是真实的活在他内， 任意的表达他的意愿。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作为默观者来讲，如果是说到达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也就意味着他的谦卑已经很成全，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只有天主，再也没有了自己。那么在一个默观者和天主之间的这样一个纯粹的爱的关系当中，我们真正的觉察到了所谓的天主，天就是天主第一条诫命，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在那一刻真正的满足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默观者，对于这样的和天主之间一个亲密无间的一个生命，从外上上讲，从外在上讲，可能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自己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伟大，但是他们却是世界整个宇宙存在的一个力量的根基，因为在他们内，这个生命就是天主住在人间的一个帐篷，一个帐幕。换句话说，这个人的一个生命只不过是一个外壳，他生命的一切是天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共荣。那么这个默观者，他为了爱天主，他舍弃了全世界。可是当他去舍弃的时候，他会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整个世界又被他所拥有。因为这是天主性体的一个纯全的爱的一个表达。那么他们是神品的，神品就是说完全的舍弃自己，他们能看见天主。因为在他们内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诚信天主的旨意。可是当一个目光者，他的心思意念只是为了诚信天主旨意的时候，会惊艳到一个惊喜。这个惊喜就是说，天主也随时随地成就他们的愿望，因为他们所心中渴望的其实也是天主所渴望的。就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只不凭自己讲一句话，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是来自于天主父。就像达德兰讲的一个非常奥秘的一个结合，在他生命末观成熟的那个阶段，他说在他的生命当中，天主跟他轮番做主，也就是说关于生命的一些决定，天主给达德兰是说轮番做主。这个轮番做主的意思就是说，他渴望成就天主的旨意，那么天主自然也把他的渴望也交在达德兰他的心中。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其实就是说一个纯全的爱的一个结合，那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至善至美的一个阶段。这也就是说我们默观生活要把我们引领到这样一个地步。当然这个过程很可能会很长很长，但是当我们去读到或者当我们去看到生命是如此美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心向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心中都渴望有这么一天，我们和天主之间 有这样一个纯全的爱的关系。当然，我们现在爱很匮乏，那我们就像小德兰一样，向耶稣基督做祈祷：主啊，把你对我的爱也恩赐给我，好使我能爱你，像你爱我那样。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讲解的这个主题是纯全的爱。也希望能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再次唤醒大家去勇敢的继续渴慕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的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能心生渴望，而忽视这个世界，也能识破我们这个外在一个假我这样的自我的一个束缚，敢于突破自己，把自己的生命交在天主的手中，任由他来带领。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内容，谢谢大家耐心聆听，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